感谢主。从第十六章的十三节我们开始看哈，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就问门徒说：“人说我人子是谁？”在有些电视节目里面有那个百万元有奖答案，就是比赛看谁的功力最高，然后最后看谁能回答那最难的问题。那么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最难的问题，但这个问题呢，如果答对了就不是百万元了，也不是千万元了，这问题答对了，天上天使都会欢呼的。你们说我是谁？他先从别人说我是谁问起。人说我人子是谁？耶稣先要我们每个人去想别人怎么说耶稣是谁。顺便说一句啊，就是人子，耶稣加了这个字啊，耶稣最喜欢自称的名号就是人子。我们台湾有一个作家好像叫七等生，他写过一本书就叫人子。在水浒传里面，在西游记里面都有人子这个名称啊，就 son of man， 不当人子。人子是什么意思？在旧约的时候，你看到以西结书里面常常用人子来自称。那么可能最耶稣受到最大影响的是但以理书第七章。我们讲到但以理书或讲到启示录，常常有个状况，就是大家马上准备进入一种怪力乱神的境界，进入一种很多很恐怖很稀奇的事情，将来主什么时候再来，有大灾难，好可怕，有非常多的这样那样的怪现象。我每次听到有人讲说，你看现在天气越来越乱，主再来的日子近了，你看现在政治越来越乱，主再来的日子近了，你看现在的道德越来越乱，主再来的日子近了，好可怕，主来的日子充满了可怕。我要圣经有这样讲，但这不是最重要的。圣经讲到主再来的日子是一个荣耀的日子，是很可爱的日子，是我们引颈以盼的日子，是我们期待的日子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的想法不要被这个世界影响了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怎么想。所以耶稣先说人怎么说人子是谁，我们怎么说主再来是怎么样，圣经上怎么讲的。圣经上讲我们是盼望主的日子快快来到，我们盼望而不是害怕，我们欢迎而不是躲避。那么末世的时候当然有很多的灾难，但那不是圣经的重点。圣经的重点是不管有没有灾难，不管是怎么样，我们活下去就是盼望主再来迎接他。在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，很多人甚至包括但以理自己被一件事情吓到了，就是但以理看到一个异象，那个异象呢就是从海里出来四个兽，四个巨大的兽，可怕的兽，最可怕的是第四兽，第四兽头上的那个角非常可怕。在天使跟但以理讲了这四个兽代表四个国度，或者说以后世上的国度以后，但以理还是不满意，但以理还是说他对那第四个兽特别有兴趣，或者特别关心为什么他那么强大。如果连但以理都这样的话，我想我们也不能够怪人天天在研究那个兽，研究启示录敌基督是谁。我想可能人心是这样，但是启示录也好，但以理书也好，整个圣经，各位，神要我们不敢说研究，神要我们思想，要我们最重视的不是敌基督，是基督。我们要多思想，要完全思想基督的美善，基督的美好，基督把上帝一切的荣耀丰富都显出来，基督把上帝，我们看到了基督就是看到了上帝，人见了我就是见了父。没有人看过上帝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唯独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。但是我们今天也看不到基督了。如果有人说上帝像什么样子， 你显给我看，我建议你下一次很诚实的回答，上帝像什么？上帝就像我。各位，真的，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虽然我们实在常常羞辱主的名，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一件非常伟大的事，就是我们这破碎的罪恶的人被上帝的儿子赎回来，使我们有神的形象。凡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，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当我们去传扬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代表了基督，我们代表了上帝。我们实在不配，我们实在也不敢当，我们实在也不想当，我们做一个小小人物，平平安安能上天堂就好了。可是上帝不是这样，上帝我们的主耶稣要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显出上帝无比的荣耀。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讲到，虽然讲到那四个巨大的兽，也花了很多篇幅来说明那些是什么，但是最重要的不是那个兽，不是那可怕的第四个兽，那些兽的奇特，而是当他在看到这四个兽可怕的时候，但以理书七章九节，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，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，他的衣服洁白如雪，头发如纯净的羊毛，宝座乃火焰，其轮乃烈火，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，侍奉他的有千千，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，他要坐着审判，案卷都展开了。很可怕，天上的景象很可怕，地上的景象也很可怕。地上景象是四个兽，天上的景象是烈火，很可怕的烈火。然后他看到那个小角被杀，其余的兽权柄被夺去。但是最棒的是，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求主也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天天时时刻刻每件事，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祷告，求主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，让我们知道主的伟大。我看见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，被领到和亘古常在者面前，得了权柄荣耀国度，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。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废去，他的国必永不败坏。我们每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在这个国度里有份，这是主奇妙的恩典。这个国的君王是一位像人子的。为什么他用像字？因为在但以理书里面，包括第四章，每个都用像字。那四个兽，头一个像狮子，第二个如熊，下面有一个兽如豹，后面那个兽像什么他都讲不出来。像人子的耶稣是人子，耶稣有完全的人性，但他不只是人子，他当然也是神子，但是耶稣最喜欢自称的是我人子。我想这个意思，耶稣提醒他的门徒，提醒历代的教会，不要忽略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人子人性。他也讲到他自己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他也强调他是人子。人说我人子是谁？当然人子神子在他身上就是一位，有完全的神性，有完全的人性。人说我人子是谁？人说耶稣是谁？当时人怎么说，今天人怎么说？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当然不会说耶稣就是施洗约翰的复活，但是呢，好像耶稣继续施洗约翰的工作。施洗约翰的工作是什么？就带领人悔改。耶稣的工作里有叫人悔改，不过更重要的，耶稣的工作是让人知道他就是可信的那一位，我们要信靠他。他不只是施洗的约翰，他是施洗约翰所预言的那一位。有人说是以利亚， 当然也不是指耶稣是以利亚复活，而是说耶稣好像是旧约马拉基书说的，当神再来审判这世界之前，以利亚会重新来到这个世上。我听说犹太人的逾越节的晚餐都有一个习惯，很好玩，我们基督徒听了也很可悲。我有一个朋友，有一个同学在 New Jersey 那边读书，那边犹太人很多，所以他在逾越节的时候也被请去吃饭。他说去逾越节人家家里吃饭的时候，一开始母亲会对他们中间一个孩子说，你去看一看，去门口看看以利亚有没有回来。小孩子就跑去了，这当然都是一个 ritual 一个形式了，去看，打开当然没有以利亚嘛，就关起来，然后说没有来。他说好吧，我们就继续我们的逾越节的晚餐。犹太人一直到今天，他们迫切等候以利亚的来，因为以利亚的来就是上帝的审判临到，他们觉得就是弥赛亚来救他们。有人说是以利亚来了，以利亚来了，上帝的审判拯救就会临到。其实不只是这样，耶稣不是以利亚而已，耶稣是以利亚所预言的那一位，是把和永远的和平带给这个世界，也把永远的审判带给这个世界。人要信靠他就有福了。世人觉得他是一个施洗约翰，世人觉得他做的工作是以利亚的工作，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，这都是犹太人有的是根据旧约圣经的传统，就是耶稣是上帝所使用的一个重要的人物，对的，但是不够。世人能够对耶稣的认识最多最多，凭着他们的智慧，凭着他们聪明，最多最礼貌最有智慧的也是说耶稣很了不起，耶稣很能干。我很喜欢提胡适之先生，胡适之先生他不是一个基督徒，他在美国的时候曾经决志信主，后来 code and code 头脑清楚了，觉得是上当了，觉得被骗了，觉得被带到那种气氛中决志举手是很糟糕的事，他很讨厌，他也很讨厌在中国的那些教会大学，他劝那些在中国的教会大学都不要再有推动任何的宗教，中国不需要这些。胡适之先生很反对基督教，很反对人信耶稣，但是胡先生对于基督教的文化或文明有高度的欣赏，他收集的圣经翻译的版本，有一年在圣经公会的展览中他是第二多的，他收集了许多圣经的版本，这跟他推动白话文有关系。他鼓励他的朋友同学，向他鼓励顾颉刚说要多看圣经哦，尤其是旧约圣经，尤其是新约里面耶稣的比喻，他说实在非常的精彩。他在称赞和合本翻译的时候，他说你看和合本翻译的多么好，多好的白话文。他讲路加福音那个布衣的管家，当布衣的管家被主人辞去以后，他想要怎么样生活，他说我被主人辞去不能再做管家，我怎么办呢？锄地呢，三个字，锄地呢无力，所以五个字。讨饭呢怕羞，也是五个字，总共就是十个字。如果把那个呢去掉的话就是八个字，锄地无力，讨饭怕羞。非常精炼的白话文，非常精彩。我看一下，真的其他英文恐怕还没有这么精彩，我也不知道新译本是怎么样，我觉得新译本常常中文的能力都差一点。如果去耕田呢，大概就没有力量、哦、就是可能十几个字。如果要向人家要钱呢，就觉得非常丢脸。胡适之先生 很聪明，很懂得。我自己常常想到用耶稣说，施洗约翰说，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大过施洗约翰。我自己觉得在中国近代史思想界的人物，虽然有很多名人，没有一个能比胡适之先生更有智慧，可是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我们这里任何一个人认识了耶稣，我们比这些人更聪明，不是我们聪明，是天上的指示。有人看耶稣觉得他很了不起，觉得他可以跟最伟大的先知比肩。耶稣说，哦，你们都知道别人对我的意见是什么，你们说我是谁呢？这百万元的真讲答案，天上的天使也都想听这个答案，到底耶稣是谁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那好像百万千万元的有奖征答，那个答案一出来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大家鼓掌啊，哦，中奖了。连我们的主耶稣都说了，西门巴约拿，你好有福气哦，你答对了一个没有人能回答的问题，你答对了一个胡适之或者任何一个人间的智者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。各位，我也要恭喜各位在座的每个人，如果你知道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你是有福的人，你真是有福啊。这个有福你可以把它跟登山宝训的八福连在一起，这样的人是有福的，这样的人有福的，他认识了耶稣，你是有福的人，你认出匠人所砌的这块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。彼得能够认识，彼得能认识耶稣的内在，不只是肉体，内在就跟撒母耳记上16:7讲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耶和华把他的智慧给了彼得，让彼得也能看到内在的真实的，好像保罗一样，好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一样，我们在座的每个重生得救的人一样，不管我们重生得救的经验是怎么样，过程是怎么样，如果真是出于圣灵，我们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应该3:8讲的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万事如粪土，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不是说得着，当然也有得着的意思，我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李白的那句话，身不愿封万户侯，但愿一世含荆州。但愿一世主耶稣，认识基督比什么都宝贵，但是我们看不到耶稣的宝贵。我们凡夫俗子，我们堕落了，我们有罪了，虽然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我们故意不认识他。虽然主耶稣所讲的道，所行的神迹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但是我们就看不到，我们的眼睛好像保罗一样，好像不认识主的时候一样，就是看不到他的伟大。麻烦的是，一般人看不到主，看不到耶稣的伟大，包括胡适之先生，他如果对圣经那么熟悉，他对圣经是非常熟悉的，他如果对我们的教育熟悉，他对教育也熟悉的，他应该知道一件事，如果耶稣不是神的儿子，耶稣所说的很多话是狂妄的话，是不当的话，他不伟大，他有神经病，或者他疯子。我们的主耶稣非常伟大，我们的上帝非常伟大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但是我们故意的不认识神，于是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来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他，让我们能够看到，我们要借着这个宝贝能够成为一个宝贝。于是 我就要讲在马太福音十三章的一个比喻。耶稣的比喻有比较长的，有比较短的。这个比喻比较短，只有一句话，很奇怪，我读给各位听。马太福音13章44节，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。这句话里面一个重点就是藏字啊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。有一些英文圣经就翻译，人遇见了就把它再藏起来，因为原来是藏起来的，他遇见了，他挖到了，他就把它再藏起来。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。各位，你懂这个比喻吗？我觉得好难懂啊，说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又很难懂。那个宝贝是什么？一块金子，一颗钻石。如果你捡到了或者遇到了，你遇到了一颗钻石，捡到看到了一块金子，我们应该教小朋友交到警察局去啊，拾金不昧嘛。那么可是这个人遇到了，把它藏起来，为什么要藏起来？为什么要把它放回去，然后再掩盖一下把它藏起来？我不懂，为什么不就直接，如果他大胆一点的话，就把它拿走了，反正他觉得是无主之物，就把它拿走了，为什么要把它藏回去？然后藏回去以后变卖一切所有的，欢欢喜喜买这块地。哎，要的是宝，哎，怎么要那块地呢？买那块地干嘛？除非他发现的一块宝不是一块金子，他发现这是一块，这是一片钻石矿坑，或者这是一地底下有很多石油，我找到了宝，但这宝我一时没有办法受用，我就买了这块地。买了这块地把它藏起来，这可能是合法的，但是道不道德呢？如果你家的后院里面有宝，我不讲别的理由，我讲一些其他的理由，把你家那块地买过来了，然后我发了大财，这里面有没有不道德？我是不是理论上应该跟你讲？我不晓得，也许这些不重要。当我们不能把次要的那些问题解决的时候，我们把最重要问题解决，就是耶稣在说什么。天国好像一个宝贝，我觉得这个比喻在讲到说，这个宝贝的美好我们一时还不能消化那么多，我们不能消化那么多，但是我们需要把它藏好。什么叫藏好？耶稣要把它藏好，要藏在我们心里。不是说我们不要传福音，相反的，我们要拼命的、努力的、积极的传福音，我们要让人知道耶稣。但是藏的意思应该是像保罗也说，我不要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倒失落了。我们始终要把耶稣珍惜，不要让他失去了。包括你在教会侍奉，你不要在教会侍奉中失去了耶稣。包括你做宣教士，你不要在做宣教士当中失去了耶稣；做牧师，在做牧师当中失去了耶稣；做神学院老师，在神学院老师中失去了耶稣。你说这怎么可能？非常可能，你非常可能不知不觉爱主的心失去了。有没有这样的例子？太多了，包括在启示录讲的以弗所的教会。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我知道你有一些什么样的优点，我知道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你把起初的爱心丢掉了。那个起初的爱心可能包括两件事，一个是你刚认识主的时候对主的那种热心，一个是你起初接触到主，知道主的爱，你忘记了主的爱。神职人员，服侍上帝的人，很容易变成神棍，也就是我们慢慢慢慢有口无心了， 康牧师，请你为我们祷告啊！我不必想就可以为你们祷告，因为我祷告过几千几万次，我很流利，可以出口成祷，但是没有那个心。我可以讲耶稣的故事，我可以讲福音的故事，但没有那个心。心里对耶稣的爱，对上帝的伟大，没有敬畏，没有惧怕，没有喜悦，就是一个职业的演说家而已。你可能是这样，你可能也在教会里面或在宣教工厂上受到太多的打击挫折，你不想信了，你觉得你信不下去了。各位，彼得就是最好的见证。彼得有多次，最明显的就是那个他三次不认主的时候。我们说他胆怯，他不认主他不应该，但是我觉得彼得不认主不一定只是在说谎，可能是诚实话。当人家问你不是跟随那拿撒勒耶稣的吗，彼得说我不认识他。可能他在说谎，可能他在说老实话。因为彼得不认耶稣的时候，正是耶稣被羞辱的时候。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，正是大祭司和他的仆人在羞辱耶稣的时候，吐吐沫在他身上，侮辱他，打他耳光。彼得在外面看，彼得知道这些。当哥利亚在羞辱大卫，羞辱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如果大卫被哥利亚打死了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就是一个愚蠢的小孩子被打死了。当耶稣被羞辱的时候，当我们的主被羞辱的时候，我们期待的是什么？彼得期待的是什么？彼得期待的是那个打耶稣耳光的人手马上僵住了，那吐口水吐在耶稣衣服上的嘴马上裂掉了，或者是呆住了，或者像石头一样，或者变成石头了。如果有人敢冒犯上帝，如果耶稣是上帝，是上帝的儿子，上帝的儿子的反应应该是有大能大力来消灭那些可恶的敌人，可他看到的不是像风浪在耶稣面前，耶稣说禁住了吧，就禁住了。不是像我们肚子饿的时候，耶稣注谢了拨开分给众人，就让五千个人吃饱了。耶稣是像一个没有用的人，在人家的羞辱侮辱捏造罪名的时候，他毫无反应，他没有能力反应，起码没有看到他反应。我认为彼得他在整个这一段时间里面所表现的跟我们很像，就是凭着血气来认耶稣，凭着血气来侍奉耶稣。凭着血气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靠自己，我们自己也很可靠啊。他不能想象耶稣说今天晚上你们都要离开我，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。彼得很稀奇，主为有什么地方你去的地方我不能去，我愿意为你死。顺便说一下，彼得是认识主的，跟随主的门徒是认识主的，他们撇弃了一切来跟随主，他们跟耶稣行过很多，跟着耶稣行很多神迹奇事，传扬他的道，赶鬼，奉他的名赶鬼也赶成功了。但是他们其实还是不认识耶稣，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个伟大的弥赛亚，是上帝的仆人，这没有错。但是他们不会想到上帝的仆人是这么的懦弱，他们不认识十字架的道理，我们今天很多人也不认识。我们想耶稣是伟大的，弥赛亚是伟大的，当时以色列人的想法，现在以色列人的想法，甚至现在很多基督徒的想法都是这样，耶稣很伟大， 耶稣救我们脱离凶恶，救我们脱离患难，救我们脱离贫穷，救我们脱离羞辱。耶稣让我们光彩夺目，在这个世界上 领先。有人说这是神工神学，可是圣经好像有一些根据。犹太人已经亡国很久了，在耶稣那个时候，很多人都希望复国，很多人都自称他是那个上帝所预定的弥赛亚，要来救国救民，要来像大卫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一样，救以色列人脱离罗马人的手，能够成为一个重新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。很多人说他是弥赛亚，很多人最后都被罗马军队打败了。当耶稣说他是弥赛亚的时候，当耶稣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，也就有一些人跟随了耶稣。我觉得这些门徒跟随耶稣真的把耶稣看得很伟大，要跟随他，也真的愿意牺牲。我觉得他们想要的牺牲，最后的牺牲，就是当耶稣进到耶路撒冷以后，有点像黄花岗72烈士，越来越近的有一天会起事，会军事政变，耶稣会显出用他的平息风和海的大能大力，叫死人复活的大能大力，把罗马人打败。他们会跟随耶稣，当耶稣把罗马人打败了，当选总统了以后，这个就封部长了，那个就封行政院长了，对不对？你就是我要你，我的儿子坐在你左边右边。他们想是这样，这样想就跟跟随大卫的人一样，没有什么不对。因此当耶稣被抓的时候，彼得原来是很勇敢的，他说的没有错，我愿意为你死。当在科西马尼园罗马的军队来的时候，圣经讲说有千夫长在，我是觉得千夫长应该没有带1000个人，那个地方容不下这么多人。但是罗马的军队在这边，哎，要抓耶稣，哎，彼得看那些军队，看那些罗马兵视同无物，拔出刀来就把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砍下来。他很勇敢，我愿意为你死，他真的愿意为主死。然后耶稣被抓走了，彼得和约翰后来跟着大家到了大祭司那里，他等着耶稣行神迹奇事，如同摩西在法老面前行神迹奇事，得胜又得胜。他看到耶稣被吐吐沫，看到耶稣被羞辱，被打耳光，怎么都没有还击啊，主你的能力在哪里？你这个人我不认识他，我觉得是说真的，他不认识。很多人包括传教士、宣教士，包括传福音的使者，包括神职人员，我们侍奉主，我们爱主，但是各位，我们是软弱的。任何一个人，当你长久太久在挫折当中，不管是有疾病，或者是婚姻出问题，或者是工作出问题，长久在一种挫折当中，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仰很不容易。当然我们感谢主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，但是我就提醒各位，包括提醒我自己，我们每一个时候我们都需要做一个有福的人。主，你开我的眼睛，让我看到我信的是真的。你开我的眼睛，让我看到即便你的教会是这个样子，即便你的儿女是这个样子，即便你的仆人是这个样子，这么多不合情不合理的事情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那宝贝，我要把你藏起来不被拿走，我要宣扬你，但是我要把你，我不要在宣扬你的时候我自己失落了。我们有一个非常有福的指示，上帝指示我们的，求神继续指示我们，求神继续光照我们。我们要做一个有福的人，我们不要得到属血肉的指示，我们要天上的父指示我们。指示我们认识耶稣有什么好处？认识耶稣当然就是永生了，但是不只是这个。 认识耶稣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这就是永生。好，这是真的，但不只是这样。认识耶稣，得到天上的指示，神总是有一个心，就是要建立教会，就是造就众信徒。马太福音13章18节，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哇，上帝把极大的权柄给了彼得，或者给了所有任性的人，所有认识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。我们认识了基督，我们认识了他的大能大爱，我们成为他的儿女。我们像在但以理书里面看到，这世界上有好可怕的巨大的，我们也在其中的国度，很可怕。但以理书启示录都有讲，他们会胜过圣民，他们形式上会胜过教会，他们连形式上都胜过耶稣了，还会不胜过教会？但是我们的主就在他背十字架受羞辱里面，继续信靠上帝，得了永远的权柄荣耀。今天教会也是一样，每个基督徒也是这样。神会把权柄给我们，天国的钥匙给我们，意思就是我们传福音，人能够得救。只有在教会里面，只有基督徒才能够传扬福音，世人不能够传扬。只要他信了耶稣，他就是基督徒，就是教会。教会不要忘记，我们有天国的钥匙，人能不能进去就看你有没有把福音传给他。然后很稀奇，20节，当下耶稣嘱咐门徒，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。你说有这种事吗？各位，你这个耶稣这个做法是不是跟我们所有的教训相反？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，耶稣不是要我们对人人说他是基督吗？为什么说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？因为这样会招揽来一大堆错误的信徒。登高一呼，基督就是耶稣，我们所奉行的这一位，他有能力排山倒海，撒豆成兵。大家来啊，耶稣在福音书里常常禁止人传扬他是基督，常常禁止人传扬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人会传错的耶稣。耶稣要人知道的是，你们要传扬我，要传扬我的十字架。21节，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祭司文士许多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彼得就拉着他，劝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各位，我们知道我们所爱的人要受羞辱，要受艰难，我们当然会说不要去嘛，我们当然会说不要做嘛。我们信主是要得福气，怎么是要得羞辱，得挫败呢？对，神是要给我们永远的福分，但这永远的福分要一直不断的借着信靠上帝来。信靠上帝的另外一面就是不信靠自己，不信靠自己，信靠上帝，就是十字架的道理。所以耶稣说，耶稣责备彼得说，撒旦退我后边去吧。这段经文太宝贵了，前面一分钟两分钟才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我会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因为你认识了我，这是天父指示的。下面一句就提醒每一个人，包括彼得，这不是你凭着自己，凭着我们自己不能侍奉上帝，凭着我们自己不能认识上帝，凭着我们自己，我们是属血肉的，我们是有限的，一定会跌倒。当我们体贴人的意思，就是按着人的思维去想，从人来看不一定是错，但一定不是通往永生的路。如果要跟随主，如果我们认信耶稣就是基督，是基督，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主。很多人把这话解释成，我们跟随主就是要吃苦耐劳， 我们叫为主受苦。我一再提醒各位，不要把为主受苦当成我们基督教最重要的信仰。我们信仰最重要的不是为主受苦，是认识主为我们受苦。不要把自己想的那么伟大，你可以很伟大，但你的伟大要建立在主更伟大的事上。不是你爱主，是主爱你。不是你为他做什么，是他为你做了什么。所有的人要认识这一点，认识这一点，我们才真实认识了我们的主。在第后面，耶稣就带着门徒上山，那个我们今天不去讲他了。不过各位回去你可以去看，当耶稣跟彼得对话，告诉彼得要背十字架跟随主以后，路加福音第九章讲到耶稣就上山，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上山，然后那件经验，那件事情叫彼得终身难忘。可那件事是很小的事，耶稣带着门徒上山说，你们会，这里有人会经历到神国的降临，你以为是多伟大的事？没有很伟大，就是耶稣衣服放光，今天一个热门音乐会很多人衣服也会放光，就这样。然后有两个人显给他看，可彼得不能忘记。彼得在彼得后书回忆的时候，他没有说哦，记得耶稣分五饼二鱼的时候，甚至没有说耶稣复活以后向我们的显现，哦，我不能忘记耶稣平静风和海，他都没有说。他说我们在那个大光之中听到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彼得就记得了这件事，在登山变相的时候，这件事让彼得印象深刻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彼得在登山的时候听到了一件事，路加福音九章三十一节，他们在荣光里显现，就是摩西、以利亚同耶稣说话，谈论耶稣去世的事。耶稣的荣耀，教会的荣耀，就是一件事，就是他为我们钉十字架。上帝的儿子对我们这些罪孽深重无药可救的人，上帝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将他白白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？要得到上帝一切的祝福，领受上帝的指示，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，也就是信靠主，信靠我们的上帝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同在，怜悯恩待你的教会，让我们知道凡要救自己生命的会上吊生命，为主上吊生命的会得着生命，因为你为我们上吊生命，你救我们，我们感谢你这莫大的救恩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